姊妹分享的太棒了啊！这个从十六期啊，告诉我们我们说话和我们的说话的重要性，告诉我们说真理的话，说信心的话，说神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生命得到造就，我们信心可以提升。还有呢，我们说话呢，还跟我们所听谁的这个也非常的有关系。就是这个作者呢，他在跟随这一个萨姆尔博士的时候啊，他从他那里呢所听的话呢，他后来也成为他自己所口中所说的话，这个非常有关键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奉耶稣的圣灵来在这里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赐福给我们，把这个时间，把这个你的话语真真实实的照亮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祝福掌权，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就是说我们说话的重要啊。我们说话和我们的听也很非常的重要。这个作者呢，他跟着他的老师在一起呢学习啊、生活呀、服侍啊，他就受他的影响非常多，以至于在他后来他参加服侍的时候啊，他在讲道的时候啊，那个老师所说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就从他口中流出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呢。我们天天学习这些课程呢，我们听完了之后呢，一定要反复的听，不断的听。我们听的多了，是吧？这个圣灵它就在里边的，它就会工作呀。借助我们的寻求这些真理啊，圣灵把这些话语啊，把这些真理内化在我们里边，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流露出来。好，我们今天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从我们今天的课程中间呢，能够听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经典的话语啊，愿神祝福啊。好，那个我们今天有了真理呢，我们是不是要行了？我们要行出来，对吧？我们学习真理就是为了要行真理。我们行真理，我们中间有没有拦阻呢？会有拦阻。我们有拦阻的，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在爱里边行，在爱里边去行，行在爱里边，爱里边有自由，就没有胆怯，就没有惧怕。约翰一书4章17节说，从这一点，神的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在的每一天，也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坦率的、放胆的、直言的、自信的，没有惧怕的，可以发展，可以去释放。这就告诉我们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坦然无惧，对于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坦然无惧呢，我们可以为这个坦然无惧来祷告，就像我们为智慧祷告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变得成熟一些。然后呢，我们要相信这个圣经所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拥有坦然无惧的心。圣经和多处记载，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决定，我们要一定要变得没有恐惧。因为圣经在箴言书28章1节告诉我们，一人胆壮像狮子。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基督里边是被称义的。因此，我们是坦然无惧的。这并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呢，是给我们自由啊，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开口，自由的去讲，毫不隐瞒，毫不保留的去把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给说出来，给宣告出来，给带出来，行动出来，活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在那个罗马书8章17节呢，告诉我们，既然是儿女，也就是继承人，是神的继承人。如果我们真是为了与他一同得荣耀，而与他一同受苦，神的继承人与基督一同继承。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决定，无论在圣经上看到什么，你都要相信，这叫做信心。但是呢，相信这个信心和你表现出他如同是真的一样，这是两回事。因为呢，决定相信，并且照着去行动。表现的他像是真的一样，这个就不是他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呢，如果说没有表现出来呢，就像雅各书1章22和25节所说呢，新约雅各书1章22到25节说，一个人照了镜子，转身立刻就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了。这所以说呢，属灵的成长呢，必须要照着你所行的 去所知道的去做，就是说你知道了，我听了，我就要行。这个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才能成长。如果你听了没有去做，那就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属灵的成长并不能只透过听来完成，属灵的成长必须透过你照着你所知道的去做才能达成。打个比方，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个好的身材，你只能透过你知道的那些好的方法，你是不能够达成你的盼望的。如你只有去付诸实际的行动去训练、坚持，你才能够才能有个好的身材。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行动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呢，这个问题来了，你身边呢，一定会围绕着一群呢，只想要成为普通人的人。但神并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就只是普通人而已。我们是被招来要成为不一样的人，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所以，不管有没有一个榜样可以让你学习，你都要决定。你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就算你没有榜样，没有老师，你没有同伴，这个吧，你也一定要去站在神的话语之上，站在你所知道的那个真理之上，照着真理去做去行。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站在神的面前来接受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审判。我们知道没有行，所以说我们要将来要交我们的账。一旦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就必须得坚持下来，去付诸行动。如何行动呢？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必定会实现他所说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相信你是神的继承人，并且与基督是一同继承的，那么你的行动、你的说话、你的表现都会是不一样的。在开始的时候啊，你可能会看起来很特别，叫人看见你很另类。但是呢，如果说你持续坚持照神的话去做，神他必定会实现他所说的话，你就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人们就会看见你的光，并且荣耀神，他们也会开始来跟随你，跟随你拥有一样的生命。所以说呢，总是会有一个人，第一个人，你必须没有一个，你身边没有这第一个人呢，你就必须来做这个第一个人。你来去起来去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人，没有同工，没有榜样，没有老师，你就去做那第一个人。因为人们都在寻找那个真知道正确道路的人，耶稣才是你的榜样，他是跟随你的人。我们首先必须相信你是耶稣的共同的继承人，你必须要乐意分享，共用他所拥有的。耶稣说："学生能像他的老师一样，我们的老师就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跟随的人。保罗也是，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书11章1节。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他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在他的祷告里，他说："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们与你完全的是合而为一的。"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里边，在林后书6章16节，圣经说神的圣所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要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圣所，正如神所说的，我将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呢，他会在我们中间居住，这个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让他住在我们里边，就像我们住在他的里边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了，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神意的真神就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带着神一切的恩惠、祝福、能力、权柄，他的国度，他圣灵所有的恩赐就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是丰富的，我们里边是丰富的。神说："我会住在你们里边，在你们里边行事。"神希望在我们里边透过我们行事。这里嘛，他就举个，就是这样说：如果你不踏出这一步呢，神就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如果神踏出了这一步呢，那你没有踏出去呢，那神就跑到你外面去了，神就没有住在你里边了。所以说呢，当你移动，他才会跟着移动。你开口了。 人才会开口。这就表示了你必须要认识神的全部，神的恩赐，所有的一切。我们必须呢，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口，充满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这些我如何来实现呢？哦，这里有两个见证。第二题，神众子的行动。在2010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作者他们要在这个网上举办一个大型的跨国的特会，他的女儿呢在回家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在路上呢，他转了一个急转弯，出了车祸。出车祸呢，他那个车子呢翻了6个圈，车的窗户玻璃全部破碎。当车停下来的时候，他有一半的身体被摔到车的外面。在2个小时之后呢，作者接到电话，他们问他，你是利百家的父亲吗？他说是的，你必须来医院一趟。他发生车祸了，他们问他还好吗？医生说情况非常复杂，没办法跟你说。这个作者呢，他就和妻子立刻起来赶往医院。这个利百家呢，他在1989年的时候呢，在他很小的时候，也有一次意外，他是从2楼的窗户掉下去的，他头朝下掉在水泥地上。当他父亲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他就抱着他，在那里走了25分钟，走来走去，大声用最大的音量，给他叫着，奉耶稣的命，你会活着，不会死。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抱着他走了25分钟。在之后呢，他要回到屋子里。把他摁在墙上，坐在地上，墙的背贴着墙，他就跪在他的面前，使劲的吼：“你会活着，奉耶稣的命，你会活着，不会死。”就这样，这是他口中唯一出的话。20分钟，又经过20分钟，总共45分钟之后，神又把他带回来，他重新复活了。这是1989年，就现在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他又发生了这次的车祸，他躺在医院里。作者就和妻子呢开车赶往医院，妻子问他说：“你觉得他会没事吗？”这个作者呢他就抓住妻子的手，然后说：“他会活着，不会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所说的就只有这样。”然后他们到了医院呢，他正在照 X 光，他们在病房里，那病房的那个墙角里边，他们看到了他的衣服，他的衣服上嘛沾满了血迹。还有很多的玻璃碎片，这个时候呢，他的脑袋里就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画面。警察到了，就跟他们描述当时的情况。他们说，他能够活着，简直就是奇迹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存活下来。他就是这个，很快呢，他们这个看到了这个他的女儿，他看到不对，感谢主，就他就真的警察都给他们说呀，他被摔出了车窗外面，他们说这个女儿被摔到车窗外面，他的脑袋里就想了，他的头啊全部都是血，都被玻璃划破了，于是呢他就心情有点沉重嘛，他就走到走廊外面，眼含着泪，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是半夜3点钟嘛，他朋友接到电话，他就把这些情况跟他的朋友说嘛，跟他的朋友说，他的朋友也立刻就为他祷告，也为他利百家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跟这个作者说，他说弟兄，你知道的，你是知道的，神的话是真的，你知道神是你的守护者，你的家庭也会受到保护，并且呢，他还给他引用一些经文，提醒这个作者。他就那些神所应许下的诺言，于是呢，他又这个又他的心情呢又恢复到冷静的状态。他回到妻子身边，很快他那个女儿被推过来了。他看到的时候，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伤口。他说：“我简直没法相信他发生车祸了，只有一些那些玻璃碎片造成的小伤口在他的手臂上，而且呢，他还是十分清醒的。”然后医生呢就跟他们说话，拿着那个 X 光照片。给他们看，他说你看到这个没有啊？他说那个，他说这什么呀？他说这是骨头啊，骨盆呐、啊。他说他们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但现在呢，它断了，两片是分开的。 然后医生说呢，恐怕他这辈子啊都没法走路了，就算他可以走路，他也可能是一拐一瘸一拐的。如果说我们那个把这个通过手术呢，把这两片骨头呢重新合在一起呢，那需要6个月他才能走路。这个时间6个月之内他是不能走路的。他们已经计划好呢，在1个月之后呢，李百家要同他的父亲去非洲，去那个非洲去宣教。医生说他不能去这个非洲呢。这个李百家呢，他就说话了，他说不不，我要去非洲，并且在那之前，我可以正常走路。医生转过来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他们就把他推到病房里边。这个时候已经是早上5点了。5点到这个上午呢，这个作者呢，他还有一个国际的讲道，就是再过几再也很快就开始了。他那个汽他的嗯驾汽车的那辆车呢，已经损坏的不行了。这个作者呢，他还要需要再租一辆车，他开着去那个去他的讲道去讲道。然后呢，他就去到了堵车的地方，见到一个年轻人，他就问他们的情况。这个作者呢就跟他们说了车祸的事情，也跟他说了他们的服饰，并且还告诉他呢，几个小时之后呢，等那场讲道就要开始了。哎，这个年轻人呢，他刚好是附近的圣经学校里的一个学生。他说：“那你知道你要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这次的讲道长达1个星期，并且会在网络上做直播，所以呢，会有几千个人同时在听。那个年轻人就说：“哇，如果是我，这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会需要做笔记、做演讲稿。”哎呀，这，他说这个这不可能，这也是，作者说呢，他说这里也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呢。这个年轻人办不到，他说这对我很简单。他说我每一天都用神的话语充满我自己，所以当我开口的时候，我并不需要担心我要说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开口，神的话语就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并且所说的内容正好就是我面前的这些人需要的话语。因为神希望这些人都得到帮助，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然后去开口。哦，这也非常棒的一个例子啊！我们都需要学习，每天都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自己。哦，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话语的那一个承载者。在这之后呢，他就去讲道。等到那个其他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和几个年轻人呢就一起去了医院。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作者他说他的母亲、妻子还有护士都在病房里。利百加呢有巨大的疼痛，他躺在床上，没有办法下床，没有办法移动。就他们进了病房之后呢，他也没办法。这个李百家没办法自己下床，也没办法自己上厕所，什么都不能做。当他们进了病房之后呢，这个李百家正好在说他的疼痛，这个作者呢，他就和那几个年轻人呢一起，围绕他开始命令他的身体康复，命令疼痛消失，命令他恢复健康。然后呢，他们命令之后呢，就试着让他做一些他原本没有办法做的动作。所以呢，就慢慢移动到床边，慢慢的站起来。这个时候，他就后来又他就又走到洗手间，后来又干啥？又在附近去走，又走到医院的大门口，再又走到那个走廊里，在那个走廊里面来回的走，来回的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疼痛，也没有一瘸一拐，完全正常的。这个作者呢，他的朋友呢，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切。护士看到了呢，就急忙的跑过来。他说：“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快点回到床上。”啊，因为这个护士呢，她是一直在照顾这一个丽百家的。她就在这个丽百家和他们都一块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护士呢，她就愣愣的站在那里，对，愣在那里，嘴巴张得大大的。哦，她说：“我无法相信，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个。”然后他们这个有的人呢，就有人把视频拿给他看，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又说这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病房跑出去，带着很多的护士回来，他们就抓起他的女儿的床啊，把他推出去，又去 接着去照那个 X 做 X 光嘛，重新拍了一个那个 X 光照片回来，然后两个放在一起对比，人们就发现了，这后来做了一张 X 光照片的这个骨头已经完全合在一起，完全恢复正常了。这大概就在就是从他们这个坐着过去到那个到他这个时候，也就是6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在到后来的时候，坐着他去非洲的时候，丽百家也和他一起去了，他也没有瘸腿，一切都正常。医生当时的时候还担心他不能生孩子，哦，他现在后来也是有了孩子，也是非常健康，非常强壮。这个坐着他说呢，我说这事情的原因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超越普通一般的状态。如果你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做他们所做的事，那你就只能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哦，这也非常棒啊！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想像那个世上的人一样的去活着，我们就应该照我们所希望的，照神所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式来活着。好，愿神祝福啊！好，现在在听着啊，这个。后面这又说这个死人复活的见证啊，这个他说呀，这个还有一个宗旨啊，就是说不要放弃，你要从一致的祷告转变成复活的祷告，就是说不放弃，永远不放弃。他说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但如果大家都不会死，就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要有死人复活的神迹，必须先有人死啊。很可笑啊，大多数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他们为病人一直祷告。然后，如果病人死了，大家的祷告就停下来了。他说他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例子，他去医院为一个病人祷告，祷告完了他就相信已经得胜了。几个小时后，他接到电话说那个人死了，他就感到非常震惊。我没有预料到他会死啊，于是呢就陷入了沮丧，也不再为人祷告了。这件事是发生在这个作者他刚刚开始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哦，这个，如果呢，这个他就在自己思想啊。如果人们像这样，在我祷告之后死了，我该怎么办呢？他就这样思想，所以很长时间呢，他就没有为人祷告。后来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女儿一起去了北卡罗来纳那里去讲道。有人问他，有没有病人在你祷告的时候死了？他说有。他说那你怎么办呢？我就停止为别人祷告了。他说，但在之后呢，神给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你就停止了，那么在你重新开始祷告之前，这中间会死多少人？哎呀，这样一提醒他，他又重新开始为别人祷告了。而那些人呢，后来又问他，那这个人为什么会死呢？他说我不知道。那你有问神吗？他说我问了，神没有回答我，我也不知道。哎，这个讲道呢，那个时候讲道还没有结束呢，他就站在台上跟大家讨论这样的话题。然后呢？他还说，神并没有告诉我这个人为什么死了。哎，正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于是他就还停了，他就停啊，耶稣，你刚才对我说了。那些人就面面相觑嘛。然后他们说，神说什么了？他说，如果那个人死了，那你的祷告应该要跟着转变，而不是放弃。你应该要从一致的祷告转变成复活的祷告。哦，因此啊，作者说我就明白了，如果人都不会死，那你也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况且呢，哪一个给神带来更大的荣耀呢？是医治呢，还是复活呢？当然是复活。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自愿去这样做。所以说，这个作者说我必须要有决定，即使我所有被我按手祷告的病人，我祷告之后立刻死了，我仍旧去会为其他的病人祷告。好，感谢主。他说这样的话，那准备叫我祷告的队伍会变得更短，因为大多数的人不会想到来排队等死啊。但对于我自己，我必须要决定不放弃，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放弃，都不会停止祷告。感谢主，他这个决定啊，太有挑战性了，是吧？他这样的一个坚信坚持下来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爱，他知道神的心意，这个太有挑战性了啊！这也愿这句话也成为我们自己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放弃，都不会停止。 哦，愿上帝祝圣灵来带领我们记住这句话，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也放胆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放弃，都不会停止。阿门。愿神祝福他的话。好，接下来就是说，他知道神的爱，爱永远不会停止，继续战斗，命令就不会不停止，不休战。就是说，这个，他问自己呀、啊，他说：“我为什么要让我看到的情况阻止我继续呢，而不让其他的情况让我坚信这个意志呢？”爱是永不止息的，林前书13:8，从来不会放弃。你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祷告，继续命令。但是如果有一个人80、90岁，甚至100岁，他说：“我可能不会那么积极的想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尤其是当我知道了他们是重生得救，活在基督里，这样的人，他们死了离开世界，他们就要到主那里得他们的奖赏，所以说他就不会为这样的人来祷告，叫他们复活。他说他告诉他自己所有的身边的所有的人说当我80、90岁或者100岁了，如果我死了，就不要管我，也不要叫我复活，我已经结束了，我地上的工作结束了啊，他就非常确信。他能够到主那里去领他的奖赏，所以说呢，如果人还是比较年轻的，无论他的情况如何，我们都不要放弃为他祷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放弃。圣经上也有例子，在马可福音9:14-29，有一个男孩被鬼附了，他被大家带来给耶稣，耶稣命令魔鬼离开这个男孩。然后魔鬼就把这个男孩摔在地上，男孩就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他真的就像死了。一致旁边的人都说：“哦，他死了。”现在，让我们来一步一步的回想，这个男孩过来的时候看起来还算正常。然后当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命令魔鬼离开了。于是魔鬼显现出来，魔鬼拉扯着这个男孩，然后他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可以思想这个画面，这个男孩啊。现在是死，好像是死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变得更好。在耶稣祷告之前呢，这个男孩的情况呢，看起来反而比较好，至少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死人。然后耶稣将这个男孩拉起来，哎，他完全得到自由了。看看这个事情的顺序，看起来不是很好，但是还可以。然后呢，是祷告，情况变得更糟，男孩看起来变得更糟。而且呢，他像死了一样，之后呢，他就完全得自由了。感谢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顺序。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要记起来哦，免得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服侍当中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会胆怯，就会放弃了。好，感谢主。因为事情有时候会变得更糟，那是他在看起来好转之前。这是必须的，事情有时候变得更糟，其实呢，它下一步就会好转，它是好转之前的一个假象。这些像这个现象呢，这个作者说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他是自己去学的，透过圣灵，他知道了这些事情。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说有人来跑来向我们寻求，向你寻求呢，你祷告了。要你的祷告嘛？你给他祷告了，祷告结束了，命令了，魔鬼离开了。当这个疾病魔鬼啊离开这个人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为人祷告了，这个情况变得更糟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呢会放弃，有人会放弃，有人会会怀疑啊，就是说，哎，然后呢，你要是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呢，这个他一定会完全的恢复过来。恢复过来之后呢，哈，有人会说，哎，这巧合吧？那不是巧合。这个作者他说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还祷告后好了。他说这样的巧合我没有信心，但我对神很有信心。他说我是相信的只相信神，他不相信巧合，他不相信别的什么。他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我们祷告之后情况会变得更糟呢？他又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们知道马蜂窝长什么样子吧？你靠近它，你看马蜂窝，马蜂在附近呢飞来飞去，它们并没有不高兴，它们的状态很好。 你走上前去，如果你拿一个长棍子，你打他的打你拿着长棍子去打他的马蜂窝，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些马蜂会非常生气，他们会倾巢而出，干啥？因为他们受到侵犯，所以说那个这个马蜂都倾巢而出了，这个蜂巢是不是就空了？就是这样的。就这样也是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一切没祷告之前呢看起来很好，祷告之后呢，就会变得很糟，因为什么？因为生命进去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命令生命大能进到他们里边，生命进去了，破坏了魔鬼居住的房子，魔鬼很生气，所以呢，这症状呢就看起来更加的严重，因为魔鬼他会有一个垂死的挣扎嘛，临死之前还临走之前还得再搞破坏嘛。问题是，当症状看起来严重，那有这个99%的基督徒停止了，就退出了，然后决定相信这没有用。而实际上，当这个症状看起来更加严重的时候，反而是证明这是起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魔鬼他就受到侵犯，他要打包离开了。如果说你要是停，你要停，你要是怀疑呢，你要是不信呢，你就是。干啥？你就自己就退步了，然后魔鬼他就不离开了。魔鬼，如果说你要坚持的话，魔鬼他一定得离开。离开之后，这个人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说我们选择不放弃，魔鬼他就必须得离开。如果说我们放弃呢，所有的前面的一切前功尽弃了。这个坚持特别重要，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信心不是看现状。信心是一定要改变环境、改变现、改变呃、改变情况、改变现状、改变环境的。我们的信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信心并不取决于事情的现状，事情是要改变情况的。你所看到事情的情况，并不能决定你所做的事情是否有用。所以呢，你必须决定，我坚持，我不放弃。好，再说一个见证，就是，在这个作者他女儿出车祸的时候，他去那个讲道嘛，在这个讲道中间这个休息的时间呢，有一个男生打电话给他说，哦，弟兄啊，感谢你接我的电话，我刚把我妈妈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她马上要死了，她活不过24个小时了，我非常担心，非常惧怕。哦，这个时候，这个作者呢，他就没有跟他说，我女儿也在医院，他也没有把他女儿这个出车祸的事跟任何人说，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嘛，跟他们也没有关系，他们也不能讨论这个事情，并且呢，最重要的，他不希望他们说出一些没有信心的话，直到最后，他的女儿完全的。恢复正常之后，他再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这个见证分享给大家，叫大家从中得到鼓励。哦，这个年轻人呢，就打电话给这个作者说呀，他说我妈妈，医生说我妈妈活不过24小时了。这个作者呢，他知道他打电话来呢，是为了寻求帮助，他不能跟他说哦，我女儿也在医院里。如果说这个。这个作者呢，他不是要他，要这个年轻人呢，失去信心。其实呢，这个年轻人呢，他打电话寻求帮助，也是对他有信心。如果说这个作者呢，他要是跟这个年轻人说，哈，我女儿也在医院里，他可能他那仅有的一点点信心也会受到挑战。他就告诉这个作者，就告诉他说。他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弟兄说嘛，跟这个作者说，他说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了。这个作者就告诉他说：“我说神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神说他会活着，不会死。”于是呢，他就开始命令生命进入他妈妈的身体里边。他说：“妈妈活不过24小时了。”我说：“这个作者说，他说不会的，我奉耶稣的名，事情会照着我所说的发生。”阿门，感谢主。这句话非常的，哼，非常的有统治权柄啊，非常的有统治权柄。那灵里也有侵略性啊，也有霸权的，灵里边的霸权也非常的坦然无惧。他就说，我把这句话，我们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啊， 奉耶稣的命，事情会照着我所说的发生。哦，感谢主，愿我们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能说奉耶稣的命，事情要照着我所说的发生。感谢主，这个年轻人呢，他非常害怕。最后呢，这个作者呢，终于让他冷静下来。他说："好吧，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到了第二天呢，他又打电话，他说："弟兄啊，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用呢？医生说他马上要死了，一点改变都没有。"这个作者说："等一下，上次你说24小时，你上一次你是24小时之前打来的，说那个时候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现在他还活着吗？"他说："对呀。"我说："这不就是改变吗？"他说："对呀，我想应该是。"然后呢，就作者又说："奉耶稣的命，他还活着，不会死。我们命令。"生命得到释放，奉耶稣的命，他得到了生命。我说好，现在你还有问题吗？他说我很好，没有问题。我说那好，你明天再打来。第二天呢，他又打来了。他说弟兄啊，我还是不明白，我不知道这都没有用啊。我说你听好，这个作者说呢，他说你听好，首先闭上你的嘴，因为他一直在说。这个作者说啊，他说你听好了，你第一次打电话，说他打电话到现在已经48小时了，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现在已经48小时了，这也就向你证明了，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而医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阿门。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而医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哎，所以呢？你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应该听医生的。而我说了，你妈妈会活着，不会死。于是呢，这个年轻人的就冷静下来。这个作者又说了："你听好了，当你妈妈康复了，出院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住，这是我的信心让她康复，而不是你的。"他变得很安静。他又接着说："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你使用你信心的机会，所以你必须要决定。"当你妈妈康复出院的时候，并且当你跟别人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你要决定到了那个时候，你跟大家说的是依靠你的信心还是依靠我的信心。他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是自己的信心。"这个作者说："那你就开始说信心的话，不要再因为问题打电话给我。如果你要打给我，就要说信心的话。事情的答案是什么？"神的话就是事情的答案。神说他会活着，不会死。然后，所以，当你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当他康复之后，我会告诉其他人，这是依靠你的信心。他说好的。我说明天你这个作者又说明天你再打给我。到了第二天，这个电话打过来，他说弟兄啊，他会活着，不会死。他会活着，不会死。这作者说："阿门，我同意你所说的话，我同意他会活着，不会死。”之后呢，他们又交通了一些话。他说："那些医生说的还是一样。"那是这个作者说："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他们更希望他死了来证明他们是对的，而不是他活着来证明他们是错的。"他又说："明天再打电话给我吧。"第二天没有打来，一直到了晚上，终于他打电话来了。这个作者说："你怎么才打来啊？我等你电话呢，我在等你电话。"他说："我没有打电话，因为啊，我忙着带我妈妈回家，因为医生说让她出院了。医生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确实就是好了。"我说："如果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把我的电话给他们，可以让他们打给我。"然后他说："弟兄，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在那个时候让我闭嘴。"他说："我感谢你可以给我机会，让我可以用我的信心。"然后这个作者，就告诉他："我骄傲的告诉你，这件事依靠的是你的信心，我只是同意你说的话，而且在你后面帮助你而已，祝福你在信上获得胜利，感谢主。"愿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要有这样的胜利，都要过这样得胜的生活啊！愿上帝祝福，阿门 然后就是。 就是在后边，就是你必须要相信呢，情况改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呢，你并不能只看事情的现状，并且你要决定你要相信什么。我们看是以赛亚书53章1节，谁相信了我们所带回来的消息？耶和华的膀臂又是向谁显露呢？这是 KJV 版本的，我们和合本的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里说谁相信了我们所传的信息呢？你必须要决定，你要相信谁带来的消息？你相信神带来的消息呢？还是相信医生的消息呢？我们通常这个没有办法，两个都信，除非他们是一致的。而有很多人打电话，跟问这个作者嘛，他们说，弟兄啊，我们正好去找医生，要做一些健康检查或者测试，他们就问你同不同意医生会回报给我一个好的结果呢？哎呀，这个作者就说不，我不会。然后他们就安静了。哦，你不同意吗？不，我不同意。为什么呢？这个作者说，因为这是一个展现你对神信心的机会。你要相信谁带来的消息呢？他们想一下，神所带来的消息，永远都是一样的。没有，并没有从好变坏的，或者是从坏变好的。神所说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消息来自神的。医生的消息，随时都会改变。所以呢，你必须决定，不管医生说了什么话，你所要相信的是谁？我要相信神的话，那么不管医生说什么都没有关系。现在就相信神的话，在医生说话之前，大多数人在得到医生报告之后才跑向耶和华拉法。如果你在之前就跑向耶和华拉法，你根本不需要去找医生。所以呢，相信神所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谁相信了我们所带来的消息，耶和华的膀臂就向谁显露。阿门。神的膀臂就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神的力量、神的能力。在这个神他用的强壮的手臂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任何时候耶和华的力量就是向那些相信他的人显露。这句话呢，它是一个反问句，就是说答案就在问题里边，就在问题里边，就是说谁相信了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膀臂就向谁显露，这就是答案。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是谁相信了我们所传的？是谁信了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真理？神的膀臂就会向谁显露？神的膀臂如何显露呢？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了医治。这经文咱们都非常熟悉啊，彼得前书2章24节和以赛亚书的53章5节，这就是神所说的话，你相信吗？但是呢，更好的办法是活在保护当中，活在神的保护当中。如果你对神有一直有信心。你可以对神的医治有信心。如果你生病了，那你就相信神的医治。但更好的做法是相信神对你的保护。为什么要让魔鬼有机会以任何方式闯进你的生活呢？你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保护你们所有的一切。耶稣说：“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相信这句话，相信神的保护，相信神的应许。阿门。在诗篇91篇里边，这描述了更好的保护。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第7节，因为神的名是一座坚固高塔，被称为义的人一旦进入这高塔，就是安全的。箴言书10章18章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们在基督里都是被称为义的。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名字里边，那个名字就是耶稣。耶稣的名字高于其他一切。耶稣这个名字，一切有名字的都要在耶稣的名字面前下跪。 在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这是神的承诺，所有神给的承诺都是好的，都是必须实现的，是所有的承诺，不是不是一部分，所有的承诺都是必须要实现的。这神没有办法对他已经答应的事情说不，因为神没有办法改变他已经说出口的话。应了这些宝贵的承诺，使我们跟圣洁的神产生了关系。彼得后书1章3到4节，神是有能力可以遵守他所给出的一切承诺，因此我们不需要生病再治好，再生病再治好。如果你生病了，那就治好它，然后保持在健康状态。它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翰福音15章5节，而枝子有了葡萄树的生命，这棵葡萄树是不生病的。所以枝子也不应该生病，所以你生病了，你需要康复。我们可以帮助你得到康复，但当你康复了，就保持健康，同意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跟其他信徒互相建立关系，让你自己身边充满了有信心的人，去让身边充满了可以建立你的人，让你身边可以充满那些使你强壮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天天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这样的人。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为什么要问其他人感觉怎么样呢？他们感觉如何，跟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所相信的是什么呢？有人问那个维克斯沃斯这样的问题。他说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会引导事情的发展吗？这个维克斯沃斯就回答说，我不会问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会告诉自己感觉怎么样。这个不一样啊。他说：“我不会问自己感觉怎么样，我会告诉我自己感觉怎么样。感觉和真理没关系啊。刚才说了啊，你为什么要问别人感觉怎么样呢？如果你真的要问问题，你最好的问怎么问呢？你今天信心如何？我相信我已经被医治了啊，这就是最好的问答。我相信我是兴盛的，我相信我是比世界的统治者更大的。”你去跟着那些是可以使你强壮的人。当你要跟魔人见面的时候，不要再问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事情发展的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相信的是什么。这样，因为这样会引导事情的发展，因为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呢？有什么不可能的任务是你需要去完成的呢？有人说，那些思想比较狭窄的人，他们会谈论其他人；比较中等的人，他们讨论的那些琐碎的事以及发展；而思想广阔的人，都有一个巨人住在他们里边。他们会讨论点子、信心以及计划，或者一些不可能的、只有依靠神才能完成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应付生命。你来这里，并不只是要应付你的生命。你来这里，耶稣不是为了出现。耶稣并没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出现在这里”。耶稣说：“他说我来这里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哦，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已经赐下了，已经给你了，已经在你的里边了。你就活出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吧。让我们活出这丰盛的生命，让我们透过耶稣去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吧。让我们做一些可以值得写成一本书，并且值得让人们去读的一些事情吧。足够好，永远都不是最好的。神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神，他并不是一个刚刚好及格的及格的神。神是以勒撒代，全能的神，是远远超过足够好的程度。不要只是应付而已，要远超过及格的界限。而你如果觉得已经够了，不需要更多了，你就是自私的人。这不是给你的，这是呢给那些给那些。需要要的，跟那些有盼望的这些多余的东西，分给那些不足的人。你把你多余的拿去分给那些不足的人，之后你会看见，神是远超过这一切的。阿门。因为你是有神同在的，你是他的器皿，你是他的贵，你是与他同工的。他要借着你来荣耀他的名，成就他自己的旨意。阿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分享到这里。